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十月份的时候，在你们中间开始讲一个主题，叫做与神的生命 ，Life with God。那第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其实圣经的故事是神的故事，而圣经的信息呢，是与神的生命，中心信息就是与神的生命。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有静态跟动态。静态就是这个关系的本质，所以说就是停留的生命。我们与神同在，与神同住，与神同活，然后与神同伙，还记得吗？我跟你们讲到伙就是伙伴，合伙做生意的这个伙伴。OK， 那这个是属于静态的，但是呢，也有一个动态的生命，就是同行。OK， 这是一个关系的互动。不光是本质，而且是关系的互动。我们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去了，多么美好啊！然后与神同过，我们要跟神一起过日子啊！你跟谁过日子？跟老婆过日子，不错，对不对？还要跟神一起过日子更重要。然后是与神同步，一起走。我们都玩过那个二人三角。对不对？如果不同步的话，你就肯定是栽跟斗的，肯定是摔在地上，哪里都去不了。所以我们也要与神同步。所以上帝其实是在各种的环境中跟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十一月我跟大家讲的，他在各种的环境中跟我们同在。那我讲到了三个不同旧约的人物，一个是以撒，他到处，他因为饥荒关系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非利士人地方去，到处挖井受到逼迫，但是上帝与他同在，让他最后挖了井，没有人再跟他争了，这是上帝给他的，上帝跟他同在的应许。然后呢是雅各，雅各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被那个哥哥放生要杀他的时候，逃命的时候呢，发现到上帝与他同在。然后是约书亚，约书亚在他的那个伟大的领袖摩西过世的时候，他得要一个人扛下这个几百万的以色列，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应许跟他同在。Okay， 所以说我们是看到上帝在各种不同逼迫低谷挑战时，他都与我们同在。OK，然后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如果跟他同工的话，这是教会今年的主题。OK， 同工的话，会有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在去执行传递他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加入教会、教导神的话，这个的同时，上帝主耶稣就会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他亲自的应许。然后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也是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跟人同在，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上次我也给你们讨论了跟神同在，最后永远同在的美好。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主耶稣，上帝愿意跟我们同在。那上次讲到两个月前了，我也提到有个就是那个雅各说的话，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这句话非常关键，我们大家也会看，就是说上帝随时随地跟我们同在，在各种环境中跟我们同在。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问的是，我们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吗？ OK， 很多时候不是上帝不跟我们同在，是我们自己没有体验到。所以说这就是雅各说的话，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OK， 我竟然不知道。所以说上帝的同在是一个事实，就像我们坐公车，今天我坐了3趟火车才到这里，因为我一到那个车站就发现上面写说不要上车，我想哦，我完蛋了，到底怎么一回事。结果那个火车从另外机场开出来，火车有问题了，所以没火车可以来，所以我只好去经过那个 Neuchâtel 那边，到 Hollo， 到 Neuchâtel， 到 Bier 那边再换 Bier 那边再换火车过来。 很多的人这样骑着，是不是同在？是同在，因为他们都在我身旁，身旁。但你真的是同在吗？对我来讲，没有差别。我对面坐的是一个是一个波兰人，因为他没有票，所以就开了罚款。他自己讲他波兰，他不会讲话。不管是做波兰人，是做瑞士人，是做男的女的，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老实说，同意吗？所以说这个同在，重点是你要真的知道，你要体会到他的同在，也就是我常用的一个字叫做临在 presence。上帝要不光是在一起的，在一起公车上、火车上在一起。还不是同在，还不是临在，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你在乎上帝的同在吗？你愿意跟他同行同工吗？今年的主题 ，OK， 你选择跟他同在吗？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的同在？那我先要跟你们讲三个会让我们体会不到上帝同在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雅各 ，OK， 雅各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弟弟，双胞胎的弟弟，可是他老是要抢他哥哥的福气，甚至抢他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在古代，那个长子是很重要的 ，OK， 其实我们也是往往老大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长子是最重要的，他要抢这个名分，结果被他用诡计骗到了这个福分。但是呢，哥哥很生气，雅各要杀他，结果妈妈偏心角的，就是弟弟雅各，就赶快把他送走，让他往北走800公里 ，OK， 800公里之远，让他去找他的舅舅，就是他妈妈的哥哥，其实对，应该是哥哥。这样子到那边去才会安全，结果他就出发了，走了大概100公里左右，往北走 ，OK， 100公里，你如果走走看，每天走路用走路来行路，走到100公里的时候，你的脚也开始起泡了，你也开始受不了了，所以他走到那个的时候呢，他就体会到了。他真正的那个困难就到他的心里面去，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跟他显现，这是上次11月份的时候，我们看上帝跟他显现，给他应许说会同在，告诉让他知道说，就算他离开了家，离开了他的 comfort zone， 他的那个安适的地区 ，OK， 舒适的地盘，上帝仍然跟他同在，但是呢。很关键，他说了一句话，他醒了之后，因为他梦见了上帝，上帝跟他应许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呢？我觉得有很大的，就是我跟你讲，因为他一头埋在困难当中，他走了几天，发现到没那么容易呀。OK， 800公里的路，那个时候每天走大概20公里最多了。现在你们如果去西班牙走个朝圣之路，就知道每天20公里很多了 ，OK， 20公里大概要走多少呢？6个钟头 ，OK， 6个钟头，每天走路走6个钟头，不得了的事情啊！不是一天走60公里，走二十公里，我相信一天走20公里你们都没问题，咬紧牙关就走了。你走走看，走40天才800公里，对不对？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才走了4天5天，因为走了100公里左右。受不了了，他的困难太大了，埋在困难里面，他自己的那个抓的世界中全垮了，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没抓到嘛，他等于抓到了名分，但名分有什么用呢？命都没了，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不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好多时候也是，我们就一头栽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就没有想到上帝的同在，就不知道了，体会不到上帝的同在了。那我上周在日内瓦讲，我现在在讲，从1月份开始，我讲圣灵的果子，所以上周讲了第二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第一个是仁爱，爱；第二个是喜乐。OK， 那我用了一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要常常喜乐。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我说，不住的祷告是让你能够喜乐的原因，还有就是常常谢恩也是让你能够喜乐的原因。为什么不住的祷告可以让你喜乐呢？因为祷告是做什么？祷告是什么？说话，是跟上帝说话。祷告是跟上帝说话，换句话说，你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眼光从地上的东西移开，对不对？你看着有一个人跟你讲话，他从来不看你的眼睛，你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这个人不诚心，对不对？还是他心里有鬼，所以不敢看你的眼睛？同意吗？真正的对话是眼睛要看着的，所以说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眼睛从地上的东西移开，要移到上帝那边去啊。所以不住的祷告是喜乐的原因，也是这里的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头埋在困难里面，我保证你根本不会体会到上帝的同在。但是当你愿意转头朝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跟你同在。 OK， 所以其实不住的祷告都是亲近神。圣经的应许是什么呢？雅各书里面说的，你们若亲近神，神什么？
亲近你们。
神就必亲近你们。就必有，就必是一定的意思。上帝一定亲近你们。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不要埋在困难当中，眼睛转过来看上帝，跟上帝讲话，好不好？这样子就不会被困难给困住了。好，这是第一个，埋在困难中。第二个是困在悲伤当中。这个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复活那一天。OK， 复活当天，复活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不对？对。可是那时候当天有两个门徒，他们呢从要离开耶路撒冷，走大概10公里左右的路，往西边走，就是往那个海边走，往事实上是特拉维夫，就现在那个本古利奥有一个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机场被孤立，就是在那个附近，他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这两个人走的时候很悲伤，因为他们只知道3天前耶稣死了，然后他们听了一些的消息说耶稣那个不见了，可他们不知道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埋在一个悲伤的当中。他们呢，你看连耶稣走到他们身旁他们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太悲伤了，两个人只顾在那边讲话，越讲越伤心，有没有？一个人流泪会带动你流泪，你流泪又带动他流泪，然后两个人抱头大哭啊！对，当然他们在走路了，他们没有抱头大哭，但是你会看到他们是很，他们说我们的素来所盼望的，这边讲到我们所素来所盼望的耶稣呢，要救赎以色列民，就是他，但是怎么样子？把他定了死罪，竟然官府把他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在跟那个当事人讲话。他们在自己的困伤痛当中，那就看不见复活的耶稣了。其实，当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从那角度蛮正常的。我们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离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过？会的。如果你不会难过，那你有问题，还是你压得太深了。 OK， 要让它发出来，所以悲伤流泪是对的事情，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里面。你悲伤流泪之后，你要知道有盼望。就像我父母过世，特别是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因为我妈比我爸爸先走3个月，我妈过世的时候我们都哭啊，很难过啊。在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是我就是师母两个儿子，我妹妹在美国，全部连线进来跟我妈妈说再见，大家都哭啊，我也哭，但是那个是难过但不是绝望，因为有一天我在上面要看到我母亲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难过是正常，但是你不要被困在这个悲伤当中了，不要被困在悲伤痛苦当中。上一次两月前我跟你们讲了这个马丁路德的事情，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可以不在悲伤当中，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马丁路德他困在悲伤当中，因为太多的事情把他围绕了。就他太太 很有智慧，他跟人讲了，穿了 一身丧服，穿黑色的 出来。马丁路德就问说谁死了，好，太太跟人说上帝死了。马丁路德拍桌子，岂有此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怎么会死呢？太太跟他讲说，你的这所有的举动不就说明上帝是死了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困在悲伤当中，因为上帝没有死， OK， 是我们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在上帝， OK。 所以说不要被困在悲伤当中， 就体会不到上帝的同在了。顺便跟你们提一句哦， OK， 那耶稣他就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圣经的话，所以说我们有盼望是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OK， 耶稣他复活了， OK。 还有一个其实跟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很相近，就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认出耶稣出来的？在你看他这个行动很有意思哦，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很像什么
圣餐？
对，刚刚我们所做的，对不对？我们说主耶稣就祝拿起饼来，就在这里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这个是圣餐的举动。其实每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上帝都临在这里，所以上帝在这里，问题是我们体会到的。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在这里是一个事实， OK。 所以说领圣餐是非常重要上帝临在的证据， OK。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个是活在茫然中， OK。 所以说这是另外七个门徒， OK， 就是七个使徒。那当然这边呢并没有讲到他们所有的名字，因为这边讲到了提到了那个彼得，OK， 在第二节里面，彼得、多马，然后还有拿但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有雅各跟约翰，然后还有两个门徒没有讲名字，有七个门徒，他们在耶稣复活后回去到了他们的老家，他们都是加利利人 ，OK， 不是耶路撒冷人，可是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茫然了，虽然主耶稣复活了。但是好像跟他们的没有切身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茫然了，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OK， 所以就看不见耶稣了。耶稣在岸边， OK， 这边耶稣在岸边还问他们说那个OK， 这边我就是说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到，耶稣还问他们说有没有东西可以吃的，跟他们还有对话，然后还叫他撒网，直到撒网下去，他们才发现约翰比较敏感，才发现说原来在岸上讲话的人，我不知道，也许有误，但是连耶稣的声音都听不出来。OK， 这样子，那还发现就是耶稣所爱的大门徒就是约翰发现了，彼得就第一个跑去要去耶稣，那这边用三次讲到像。显现 ，OK， 他向门徒显现，他显现记在下面，然后十四节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OK， 第一次就是在复活那天晚上，然后一个礼拜后，特别是向多马显现，然后之后这是第三次在加利利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不知道呢？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在茫然当中，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活得没有目标 ，OK， 他们没有目标，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上帝跟他们同在。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有使命，要有使命。 上帝给你们其中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在这里，建立伯尔尼华人圣经教会，好好的投入在这个边建立神的家，这个就是上帝给你们的使命。上帝给我的使命非常清楚。1997年，我回到日内瓦 ，OK， 上帝很清楚的给我这样的使命，要在日内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只有几个华人一起的聚会，还没有正式的教会。OK， 上帝给我很清楚的使命，回去日内瓦是要在那边建造神的家，所以说我回去了。那我跟师母我们在一起期间，上帝给我们有同样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可以在一起。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使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他很快我很慢，他这个香港人做事情的能力很强，我呢是喜欢想清楚才做，他是先做。我们两个其实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他香港人，我台湾人也不一样。 OK，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讲英文，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我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们是讲英文的。 OK，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给我们同样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开始，从几个人，我们大概最先开始大概4-5个人吧，我们两个再加3-4个人 ，OK， 就这样子开始聚会 ，OK， 然后建立，然后呢，上帝其实在2018年9月，那这个朱弟兄就很知道了，好几位你们的当时也是2018年9月是什么呢？伯尔尼华人圣经教会正式成立2个礼拜，9月20几号。我来继续说话。那次我来在你们当中讲到，那鼓励你们建立教会，同时那次又有好多其他的德语区的不同的地方，巴塞尔啦，然后苏黎世啦，然后也有卢塞恩的弟兄姐妹们过来，那就让我接触到了就是瑞士其他的教会。之前我是就是从2013年应该没有说我来你们当中每个月来一次，然后还有我每个月也去一次那个洛桑，那其他的瑞士华人教会我都没有什么接触的。OK， 那时候，但是那一次我接触了，然后一个月后，我去罗马参加一个，其实应该是欧洲最久，大概可能有40年、50年了，叫做欧洲教牧同工的研讨会，每3年办一次，那次是在罗马。那个大会的主席就邀请我，他有一天下午有讲座，要介绍不同的，就是说欧洲不同的华人教会，就找我介绍瑞士，所以我就把东西整理了等等就介绍。你知道吗？介绍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因为那个时候在瑞士有5间教会，但是只有我一个牧者。对，那时候那个李牧师还没有来，对，他还在欧法学习。OK， 那所以你知道吗？当我分享完之后，上帝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使命就是说，我的主要使命是日内瓦，把日内瓦教会建立起来。但上帝给我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去到瑞士不同的地方去帮助那边的教会能够成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几年来跑了这么多地方，然后这几年来我们感谢主能够有一起的联合的崇拜在你们这里。这其实都是上帝给的使命，你说累不累？真的是很累，真的是很累。像今天早上，我在想，哇，我不知道要坐几趟车才到得了了，火车临时没有了，我变成要那个坐3趟火车才到达普洱。但是喜乐不喜乐？非常的喜乐，因为有这样子的使命。因为当你有使命的时候，当你不是茫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去照着上帝的使命去走，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OK， 好，所以接下来给你们讨论， 困难、悲伤跟茫然，哪一项最容易让你体会不到上帝的临在呢 ？OK， 就是在这三个挑战当中 ，OK， 哪一项会让你感受不到呢？然后分享正面的 ，OK， 我们不要停留在负面的，正面的，你是如何在困难、悲伤、茫然当中 ？OK， 前面是三项选一样嘛，你比较困难的，后面的是正面的，你有学到了一些的功课 ，OK， 怎么样子能够经历到、看见或者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好不好？来，我们还是要五个人吧，不要太多 ，OK， 在一起分享这些我们的一些的经验。这些比较都是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负面的东西，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被埋在其中，我们经历体验不到上帝的同在。现在接着下去我要讲的一些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认不出上帝的同在，怎么样子会失去上帝的同在呢？也是有三点 ，OK， 也是有三点。这三点跟前面的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那这三点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在顺境当中不要忘记上帝。所以第一个是在安逸舒适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上帝，就失去了他的同在。那这个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在他过世之前，他已经120岁了。他带领了那个40年，带领了以色列人过旷野，来到了约旦河东，就要跨过约旦河之前。那你可以说，《生命记》是摩西的遗言 ，OK？ 所以说是他临终之言，那个语长叫什么？语长心重的，语重心长的告诫。他们的语言提醒他们什么呢？说上帝要带你们进去的地方，你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地方啊！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就是说要带他们进去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有没有跟瑞士很像？有没有跟瑞士很像？你知道那天我忘了跟谁在车上我们那个聊天的时候呢，他有讲到，他忽然说了一句，他说日内瓦很不像瑞士哎，真的，老实说，日内瓦真的很不像瑞士。你们在的瑞士才是瑞士 ，OK？ 刚刚我们在后面那个开会，坐的是那个瑞士的木屋，全部都是木头的。我儿子是学建筑的 ，OK， 他在洛桑理工学院读硕士，建筑硕士。我们家也有木头横梁，那个是装饰用的，那不是真的 ，OK。因为第一个屋主是德语区的，所以他想要住瑞士木屋，结果住在公寓里面就硬装了这些木梁装饰用的。我儿子一看就知道，这是装饰用的。我们那天去吃饭，给他哥哥庆祝生日，一看他说这个就是假的，这不是真的梁，这不是真正像这种的梁，是支撑重量的梁。OK， 你看到没有？斜的这个，他一看就知道，我们在日内瓦真的不够瑞士，你们生活的地方才是瑞士。OK， 才真的是瑞士。我们那时候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一起的时候，谢谢你们的接待，我们住在 Rubigen 住了一个月，就是这边跟洞中间的。OK。天天出去散步，就往南看，往南边看就是什么 ，Jungfrau， 还有什么三个山，对不对？对，天天就是看那个山，多漂亮啊！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住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 ，OK。特别是你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OK。但是摩西的话锋一转，就跟他讲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增多，金银天增，所有的全部加增，你们就怎么样？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说这边的警告是什么？这边给他警告，就是说不要在丰盛的时候呢，你们就把上帝给忘记了，心高气傲，你们有的东西多了，就把上帝给忘记了。其实真的是很容易，是不是？丰盛让人能够沉醉在安逸舒适的生活里面，然后就忘记了这个恩典的来源，忘记了恩典来源。你知道我在我刚说1997年我回日内瓦，那之前我在日内瓦还住过3年半，所以说总共加起来到现在我在日内瓦已经住了超过30年了，30多年了。OK， 那我们在那边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OK， 很多人来教会一段时间，甚至很追求，很愿意认识神，甚至都受洗了，但是呢，后来却消失了。消失不是说他们离开日内瓦，当然离开日内瓦很多，因为日内瓦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地方。特别你们都知道，联合国现在的那个世界的趋势就是不支持联合国，不支持这些国际机构，各搞各的。OK， 至少门前雪，所以联合国就是，所以说我们日内瓦是很惨的，很多人离开了。日内瓦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说长居的地方，长居的人不多。但是当我说这些人就消失的时候，不是说他们就离开日内瓦了，还有很多人仍然在日内瓦。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日内瓦其实很小的，市中心就这么大，所以当我坐公车从这边到那边来的时候，就会碰到他们。 OK， 哦，原来你还在日内瓦，但是没有来教会。那很多人是怎么样子呢？其实上一次大概去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来的时候，我要搭电车到日内瓦火车站换火车过来，搭电车最后两站就看到一个很面熟的人上车，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是一个姐妹。 OK， 然后她在那个日内瓦火车站下，因为他那时候在日内瓦火车站其实很小的，只有一家卖衣服的。OK， 我想你们火车站很多，你们火车站太热闹了，不是？就只有一家，他在那里工作。这个姐妹呢，碰到了很大的困难。OK， 她说还没有信主，未婚怀孕，然后又碰上 COVID。OK， 师母帮她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就带他就来教会，然后后来他也信主了，但还没有受洗，他信主了。可是呢，当他的婚姻问题解决了之后，你看到就是我们日内瓦教会是3:30聚会，他常常4:30甚至5:00都已经崇拜要唱三一颂了才来。然后呢，过没多久就完全看不到他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但是他应该还在日内瓦，我可能有一天又在路上会碰到他。 OK， 为什么？他问题解决了，对不对？生活安逸舒适了，就消失了。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听进去摩西的警告呢？不要怎么样子，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荣华富贵的时候。OK， 跟前面有点类似，但这个更加一步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呢，是我们标准的叫做富二代或者官二代。OK， 因为天下是他老爸打下来的。OK， 是他老爸大卫打下来的，他是继承了。所以说所罗门这个字其实是 Shalom 的意思。 Shalom 你知道吗？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所以说他的名字其实就是平安之子，或者说是和平之君。那这个当然是预言主耶稣的啦。 OK， 但是呢，他是生在和平，生在富裕当中。那他刚开始都蛮好的哦，因为上帝他刚当王的时候，上帝问他说：“你要什么？”开了一个叫做 不是空头支票，叫做空白支票啊，是不是？然后空头支票是不能兑现的 ，OK？ 空白支票是下面签了名，随便你填金额的 ，OK？ 这叫空白的支票，上帝签了名了，背书了，你随便要填就什么，填什么。他向上帝不是求富贵，不是求强盛，他求智慧，这大大的让上帝喜悦 ，OK？ 所以说，上帝就赐福他，不光赐福他智慧，还赐福他那个丰盛，你看，所罗所在日，这些国都来敬奉他。前面讲到，他掌管的很大，这些地方是他的影响范围，一直从非吉，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就是现在的那个伊斯兰国叙利亚北边那边，整块地方，然后巴比伦就是波斯那边，他的影响力这么大，他是以色列最强的一个王，出生在和平，整个国家巅峰造极到了那边。但是呢，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什么？中文叫什么？饱暖思淫欲，是不是？他就开始，当他荣华富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那个想其他的东西，动歪脑筋了。OK， 所以他后宫不到3000人啊，这个我们中国也是，对不对？后宫3000人啊，他心就被这些人，而且这些的人都是那个这些的妃嫔都是什么外族的公主 ，OK， 都是外邦人的公主，这个长得比较。鼻子比较高，眼睛比较深，是不是比较好看的？然后他又有政治联姻的关系，所以说这些的人根本就不是信上帝的人，放在后宫里面，天天跟他们接触，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子，他就被吸引去跟随，去拜这些的。然后上帝的惩罚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这就在他儿子所发生的事情。他儿子结果继承之后就分裂了，北面10个支派是由他的一个臣子 ，OK 去接的。然后他的儿子只是接了南国，就是犹大国 ，OK。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到说，其实荣华富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引诱。那。我刚才讲了，在你困难的时候找上帝，当你好的时候呢，当你舒服安逸的时候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富裕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接触到很多人来教会，他们来寻求帮助。那我讲很早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子，她是在蒙特梅贝那边读，她不是读酒店管理，她是读那个就是叫什么金融的 ，OK， 然后就过来日内瓦找工作实习，然后也不错，找到 HP 的 ，OK， 惠普那边实习几个月，我们都蛮高兴的，为他高兴。然后之后他那个实习姐姐说，他找到了联合国的工作，所以他就进了联合国。然后呢就很顺利，因为进了联合国，那个时候联合国要留下来还算是容易，这个大概。这就是我们刚好就在25年前的时候，他就，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男孩子也是，他在日内瓦大学读药剂，然后读完了药剂也是他来到我们团契，然后后来有个基督徒给他介绍，他就进了世卫，世界卫生组织 ，OK， 在那边工作也很不错哦，在世界卫生组织，然后两个人结婚了，然后呢？一个在联合国，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就渐渐就没有来教会了。有太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忙的，对不对？刚成立家庭，对不对？现在要有银子，对不对？要有车子，要有儿子，要有房子，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可以忙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再见到他。这就是当一个人在荣华富贵的时候， 很容易你知道就会忘记了，因为可以有太多东西去忙的，就把上帝给忘记了，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第三个这个就是大概在所罗门大概公元前一千年，很容易记，大卫所罗门是公元前一千年，这个就还要再过大概300年左右的时候 ，OK， 到了大概公元75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打出来 ，OK， 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南国，我讲了，南国有个王叫做乌西亚，他是跟北国有一个叫耶罗伯安王二世 ，OK。耶罗伯安一世就是从所罗门手中抢夺了前面十个那个支派的那一个王，那是第一个以色列王，这个是第二个耶罗伯安二世。那这个时候是相对政治安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最大的强敌叫做亚述 ，OK， 亚述呢那段时间很弱，所以他们就开始强盛 ，OK， 强盛那。乌西亚呢，他也自己的整顿军备 ，OK， 他16岁的时候呢就当王，他开始整顿自己的国家军备啦、啊、等等，做得蛮好的。当然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第5节里面，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亨通，所以说他很亨通，他也很成功，因为他的国就很旺盛、很强盛了 ，OK， 国很强盛。但是呢，在这样子的祝福当中，稳定的社会物质繁荣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子呢？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OK， 跟前面很像哦，心高气傲又再次出现。他强盛的时候，他成功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王啊，让这个国家起来了。然后呢，就怎么样？不知好歹。不知天高地厚，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他不知道上面还有天，他觉得他是老大，你们这些祭司算什么，我可以自己到圣殿里面去献祭，这个是只有大祭司，这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一年一次到至圣所，只有祭司们可以轮流到圣所里面去烧香的、okay? 他就要代替这个，他要到那个，然后人家劝他 ，OK， 人家劝他，他还向祭司发怒 ，OK，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麻风，他身上忽然长了大麻风。那我们都知道，哦 ，OK， 大麻风像什么呢？大麻风在那个时代是绝症 ，OK， 而且是有传染性的。我们才刚刚经过 COVID，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COVID 也是传染性很强的，所以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那时候
隔离。
对，疫苗还没出来，你能做什么？隔离。所以我们都被关在家里面关了。瑞士还好啦，对不对？瑞士我们在日内瓦被关了8个礼拜，没有10个礼拜，是不是？10个礼拜被关在家里，但是我们还可以出去。我们还可以出去，只是他说你少一点出去。你知道我们住的离法国很近，你知道法国的，我们有弟兄姐妹住在法国里面吗？他们不可以出门，出门前自己先填一个表，写说我今天出去，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做什么事情，随时带在身上，因为警察可以随时看你的，你不是随便可以出门的。我们就是跟我们讲少出门就好了。隔离惨不惨？我问你，当王那个时候又没有线上工作，又没有 Zoom， 他隔离，这个比那个飞兵被打入冷宫更惨，同意吗？打入冷宫是不得已的，这个是非得要这样子不可，全国全部给他压力啊，因为他得了大麻风，他就是要被隔离吧，结果他就被关在冷宫里面。他虽然当王，虽然名字他还是犹大国的王，但是呢，是他儿子叫做约坦执政 ，OK， 摄政 ，OK， 10年隔离10年嘞，你想想好不好受啊？想想好不好受啊？你有何感受？为什么？ 因为他成功亨通的时候怎么样？骄傲了，自大了，以为自己可以当祭司，所以当然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所以就被打入冷宫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谦卑的心，就会可能会成为陷阱。所以说我前面跟你们讲的三样是困难，是逆境，后面刚刚跟你们讲的三样是顺境，哪一个更容易失去上帝的同在呢？ OK， 这个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那这里我也是顺便提醒，因为我跟你讲啊，常常喜乐，使不住的祷告，还有凡事谢恩。你知道耶稣有一次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只有一个回来感谢，其他九个全跑去享受了。哇，我现在不用被隔离了，我可以去做我爱做的事情了，怎么样子就把上帝忘记了，对不对？其实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以色列人进了那个迦南地之后，太舒适了，所罗门对不对，荣华富贵，乌西亚成功亨通，让他们离开了神，去忙自个儿的事情了。就像我讲，其实我们在瑞士很容易，因为你只要一旦有一份工作，你就可以很大的享受，因为瑞士太安定了，不稳定的因素太少了。OK， 当然你在这边要发大财不容易啦，但是你也不会被饿死，你要被饿死更难。OK， 我们都有很舒适的生活。我今天在想，其实我今天坐在火车上，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我说感谢神，幸好我是在瑞士，瑞士的火车是很舒服的，特别礼拜天没有什么人的，很舒服的。我说如果我今天是在意大利或在西班牙，那我不但不确定我能够赶得到你们这里 OK，而且我可能要跟不知道多少人去挤，连个坐的位置都没有，我至少还舒舒服服的坐在火车上面。真的，我们太舒服了，我们回来卫视太舒服了。但是你会不会就因此把上帝忘记了呢？这个是给我们的挑战。好，所以来给你们讨论，刚才讲到的是所罗门和乌西亚离弃了上帝，那为什么会离弃？你们用自己的话来形容一下，根据我刚跟你们讲的故事 ，OK。然后呢，对你有什么警惕跟提醒的 ？OK。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让你们自己讨论，就是前面其实都是没有体会到上帝的同在，或者失去上帝的同在，到底是顺境容易还是困境容易？然后怎么样子可以在任何环境，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纪念主，都与主同在了。OK， 好，再给你们七分钟的时间。其实我们不管是生活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人生的某一个方面是顺境，某一个方面却是逆境，啊，这个不是那么绝对的。但最重要的是都要跟神同在 ，OK， 要跟神同在。所以呢，最后我结束了，是要问大家的，就是上帝他说我与你同在，上帝应许我们同在，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与他同在。上帝在问我们是，你们愿意与我同在吗？那这边有两段的经文，今天都没有叫你们读经文哦，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很重要的经文。来，
当侧耳听，来到我这里要听就必存活，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是的，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来到他那里听他的话，聆听他的话，然后归回到他那里去。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愿意选择权在我们手中。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 其实上帝从来不逼迫我们，强迫我们，我们自己要选择信靠他，选择生命。OK， 我们往往不选择生命，是最后懊悔一生。所以希望2026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选择生命。那我今天提到这些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也许我们不是王，我们不是什么君王，没有什么荣华富贵，但是我们是像以色列人，我们是住在一个安逸舒适的地方。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中，不管是你在做什么，换尿布，你在操心，你学业的压力，论文的压力，老板的要求，开店的压力，等等等等，所有的压力当中，我们怎么去生活？每天选择跟上帝同在，成长其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与上帝同行同工，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所以这样子，你有与神的生命，你才会活出基督来。这是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也愿意跟你同在。主，我们知道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会让我们感受不到你的同在，也有很多的舒适平安，你的恩典却让我们忘记了你，就失去了你的同在。帮助我们不要走这两个极端，帮助我们不管顺利，不管困难，不管逆境，不管顺境，我们都是来愿意与你同在，而你自己的应许必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